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明明信了耶稣，仍然不喜乐，仍然有很多的忧愁，觉得离神很遥远呢？一位弟兄认识了主，热心服侍主，在服侍的过程中，他却常常觉得自己做得不好，与人比较，觉得自己没有恩赐，没有贡献，很期待得到别人的肯定掌声，一旦没有得到就失落，甚至生气愤怒。但感谢神，神提醒鼓励他，服侍的焦点不在于得到人的肯定掌声，不可以把过去世俗的成功观、掌声观带到教会中，不可以让教会的服侍成为另一个舞台自我实现，而应当把焦点单单对准神，一切为了主。当眼光改变，价值观改变，神帮助他喜乐，一切的服侍单单为了耶稣，亲神喜乐荣耀。我们思想，什么是我生命当中的偶像呢？什么剥夺了基督在我里面赐给我的喜乐呢？我当如何行？今天我们起思想历代之下第十五章亚撒的宗教改革。这一章我们看到一到七节是先知的提醒，八到十八节是君王勇敢的回应。一到七节先知亚撒利亚的提醒，一到二节是鼓励顺服寻求神，第一节神的灵感动而得的儿子亚撒利亚。在上一章我们看到亚撒王推动信仰建设、军事建设，面对古时大军，单单依靠神，经历神赐下了得胜。本章上帝继续更新亚撒，透过他推动宗教改革，圣灵大大启示先知，透过先知鼓励君王，我们要被圣灵感动，复兴不是人的工作，而是神的时间，神的作为。我们要信靠神，等候上帝的工作。有人用冲浪来形容我们服侍主的人，要等候神的作为，如同冲浪的人不能制造浪，只能按着浪的情况来运动。同样的，我们服侍主的人迫切需要圣灵所赐复兴的浪潮，我们不能制造浪，我们不能要求神的时间与主权，但我们要顺服神，配合神现在要做的工作。另一个角度来思想，为什么在这个时刻圣灵乐意大大感动先知，降在先知的身上呢？因为君王亚撒他乐意寻求神，他准备好要遵行神的话，因此神乐意透过先知来对亚撒说话，祝福整个犹大国。神的复兴是为准备好的子民而赐下的。如果我们是个冲浪客，我们不能制造浪，但我们应当准备好足够的警醒、充足的技巧，能够在圣灵赐下复兴的时候，跟随圣灵的步伐，迈向服侍与侍奉的复兴。第二节，他出来迎接亚撒，对他说：亚撒和犹大、并雅悯众人啊，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君王提醒先知，所有的犹大人、并雅悯人，所有的神子民要顺从神，忠于神，跟随神，就必经历神的同在。信息的重点在于寻求神，不要离弃神。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谁寻求神，忠心谦卑寻求，就必寻见；谁离弃神，就被神离弃。诗篇十八篇提醒我们，慈爱的人你慈爱待他，清洁的人你清洁待他，完全的人你完全待他，乖僻的人你弯曲待他。马来福音第七章应许我们，我们祈求就给我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当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敬虔专心跟随主、回应主，神必使我们遇见他，神必不撇弃我们。这是何等美好的福音信息！即便我们曾经软弱，曾经偏行己路，神仍然等候我们，要施恩给我们。神不看我们昨天如何， 而是看我们今天是否把自己生命献给主。三到四节是过去不信神，无祭司，无律法。第三节，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训诲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提到过去离开神的光景，不信神，新译本翻译为没有真神。这一群神的子民当然认识神，知道神，但显然他们并不以神为神，不尊神为大，他们把真神当作偶像来利用，因此神说他们不信神，没有神，没有祭司，没有训诲的祭司。表面上仍然有祭司，但是却是讲好听的话拜偶像的祭司，没有真正属神的祭司。没有律法，表面上律法是有的，但律法被人离弃，需要恢复。最可怕的危机就是不知道我们正在危机中。如果以色列完全没有神，他们还有机会知道要寻求，但最大危机在于他们表面有神，有祭司，有律法，实际上用拜偶像的心来拜神。只有讲好听的话的祭司，只有仪式的律法，没有发自内心的谦卑敬畏，这种虚有其表常常欺骗我们，让我们落入自欺欺人的光景。求主光照怜悯我们。第四节，当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寻求他，他就被他们寻见。即便神子民这么软弱，而当人在极难中归向神，回转转向神，谦卑寻求神，神就被我们寻见。这是宝贵福音的信息。属神的子民不是靠自己的道德修行好行为，相反的，属神的子民深深知道我们内里的黑暗污秽，因此我们更谦卑的来到主前悔改，抓住主，神使我们寻见他。这里给我们极大的应许安慰，极难时归向神，寻求神就必寻见。神提醒我们，责备我们，更是给我们清楚的一条路，要呼唤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来悔改转向主。五到七节是过去的灾难。第五节，那时出入的人不得平安，列国的居民都遭大乱，这国攻击那国，这城攻击那城，互相毁坏，因为神用各样灾难扰乱他们。这里提到当人离开神，国家没有平安，国际国内战争不断。我们要把离开神的光景讲清楚，让人有机会深切悔改。唯有在耶稣里才有平安，离了耶稣，不管外面看起来多丰富，但是没有真平安。更可怕的是落入神的管教，人无法逃避。我们要传讲信靠神的福音，也要传讲远离神的祸因。在这里要把离开神要承受的刑罚清楚的传讲出来，如同摩西吩咐约书亚进入应许地后，要把祝福的话和咒诅的话清楚的宣讲在基利新山、以巴路山，让所有神的子民清楚听闻，真实悔改。第七节，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而先知清楚的对目前生活具体指示，心刚强，不要手软，竭力工作，带来极大的盼望，深信我们今日所行的要得大赏赐，得神赏赐喜悦。这里提到了责备、应许、提醒、鼓励。先知勉励君王勇敢地寻求神，离开偶像，当人回应神，相信神要怜悯拯救，我们要刚强遵行神的话。八到十八节是亚撒的回应，八到九节是出偶像修圣殿。第八节，亚撒听见这话和二德儿子先知亚撒利亚的预言，就壮起胆来，在犹大便雅悯全地并以法莲山地所得的各城，将可憎之物尽都除掉，又在耶和华殿的廊前重新修筑耶和华的殿。这里亚撒王听见先知的话，勇敢出偶像，在犹大便雅悯以法莲各城中全面的出偶像。上一章亚撒已经开始出偶像的工作，很可能在过程中遭遇拦阻，无法彻底。在这里先知的话鼓励了君王，让亚撒更勇敢的出偶像。针对愿意服侍主的人，我们要更积极的鼓励，已经走跟随之路不可松懈，要更全面的遵循神的话，直到神的旨意完全成就。亚撒积极的建造，把圣殿的祭坛 重建起来。祭坛是献祭、敬拜、感恩、悔改之处，是人与神建立关系的地方，我们要重建。第九节，又召聚犹大、便雅悯的众人，并他们中间寄居的以法莲人、马拿西人、西缅人，有许多以色列人归降亚撒，因见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这里亚撒王召聚众人敬拜，主动召聚众人敬拜神，包括犹大人、便雅悯人、北方各支派，因着以色列国不遵行神的话，他们住在南国，君王召聚他们一同敬拜。许多人来到耶路撒冷归降亚撒，因为看到神与他同在。今天许多人真心的敬拜神，即便整体属灵环境是差的，但仍有忠心跟随的子民。而我们思想，许多人用很多人的方法拉拢吸收人，若不是神召聚我们、连接我们，所有利益的结合都非常短暂，不会有真正的建造。相反的，当真正敬畏主的子民因着神而聚集，神会更新保护我们，与我们同在，带来金银宝石的价值。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去思想历代志下第十五章亚撒的宗教改革。一到七节是先知的提醒，八到十八节是亚撒君王勇敢的回应，八到九节是除偶像、修圣殿、聚集来敬拜神，十到十一节是聚集献祭。第十节，亚撒十五年三月，他们都聚集在耶路撒冷， 当日他们从所取的掳物中将牛700只、羊7000只献给耶和华。当亚萨王第15年聚集大会，众人献祭牛700、羊7000只，奉献献祭给神，与神立约。我们不但要自己追求，更要把握能够聚集敬拜的机会，一起委身，一起立约。神能在人心中动工，在人心中放下对神的委身与敬畏。当百姓献祭时，更深刻的与神立约，更深刻的经历神，走上真实奉献之路。没有真正的奉献，就没有真正的委身，真正的经历。求主指教我们勇敢奉献。12节到15节是立约寻求神。12节，他们就立约要尽心尽性地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敬拜神的关键在于寻求神，百姓与神立约要尽心尽性地寻求神，如同第2节先知勉励君王竭力寻求神，第4节先知应许，当人寻求神的时候，神就必使他们寻见神。寻求神代表对神单纯的依靠，不靠自己，不靠环境，不靠人，单单依靠神。13节，凡不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无论大小男女，必被致死。他们就大声欢呼，吹号吹角，向耶和华起誓。并且这群以色列人向神立约，凡不寻求神的，无论长幼男女，都要致死。大声欢呼，吹号吹角，向神发誓。立约有两个面向，一个是正面清楚知道我们当行的事，二方面是负面知道我们不可做的事。如同这里提到了不寻求神的要致死，有清楚的界限，走在神的旨意中。并且不是一个人与神立约，而是一群人向神欢呼，吹号吹角，同心合意，向神起誓，遵行神的旨意。这样一个尽情的团队被神悦纳。第15节，犹大众人为所起的事欢喜，因他们是尽心起誓，尽意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启示他们四境平安。真正的敬拜带来真实深刻的喜乐，众人因着启示大大欢喜快乐。真实的喜乐来自于人与神相遇，经历主与神和好，与人和好。当人真实敬拜主，神就向人显现，使人遇见主，得着主，应验了神透过先知所说的应许，也是给每一个真实敬拜者的应许，使我们不再风闻有主，而是亲眼见主，明白神心，看见神的脚踪。真实的敬拜也带来真实的平安，神赐给他们四境平安。从亚萨王第15年到35年没有征战，神赐下20年平安日子，让百姓认识主，敬畏跟随主。16到17节是除掉偶像，贬了太后玛加的位。16节，亚萨王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舍拉。亚萨砍下他的偶像，捣得粉碎，烧在基伦西边。亚萨王更进一步除掉祖母玛加太后的座位，就是废掉他，不让他做太后。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行动，因为他是推动偶像崇拜的重要领袖。亚萨王砍下亚舍拉，亚舍拉就是繁殖女神亚舍拉的柱像，而这个柱像是祖母玛加所设立的。可以想见，亚萨王要面对王室、政治、社会、经济极大的压力。亚萨一直愿意遵行神的话，从上一章到这里一直推动除偶像，到了第15年才能够把太后除掉。可见太后背后所代表的政治势力、权力多么的大，亚萨要面对的挑战多么的艰难。但感谢主，亚萨勇敢面对，除掉偶像，除掉关键的恶人。真正的悔改与复兴，就是不顾一切代价走上神所要敬虔圣洁之路。我们要仔细的思想，什么是在我生命中关键的偶像势力呢？亚萨年间祖母玛加就是关键势力，如果没有除掉， 这个关键的恶人就不可能有深刻的洁净。在这里，亚撒勇敢而行，你我也要非常清楚的看到，什么在我生命中是罪恶的源头，罪恶的势力，这阴魂不散的正在攻击我们，引诱我们，使我们犯罪。不论我们身边的朋友、嗜好、娱乐、环境，或是一些价值观、一些的想法，我们要清楚看到，并且除恶务尽。十七节，只是秋坛还没有从以色列中废去，然而亚撒的心一生诚实。秋坛就是高处敬拜的场所，原本是敬拜神之处，后来常常被拜偶像的人占用变质，成为一个犯罪之处。在这里，亚撒没有完全把秋坛废去，这是他仍然要进步的地方。我们永远要看得到什么是神已经赐下的恩典，什么是我们仍然要努力奔跑的。永远不要自满，也不要自卑，按着神的旨意勇敢遵行。神为亚撒的心做见证，提到亚撒一生诚实，就是完全忠于神，一心一意忠于上帝，心是纯全的，这是神给人很高的评价。亚撒并不完全，尤其到了下一章，他的一些选择不讨神喜悦，但他的心神知道，神为他的心来做见证，他诚诚实实遵行神的话，被神悦纳。我们所求的，我们一生所努力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很多人期待赚得地上的掌声与成就，但我们要深刻的思考，我们至终要面对的是上帝公义的审判。上帝不是按着我们外表所呈现的来审判，而是按着我们的心来审判。只用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刻警醒战兢的把我们的心献给主，求神洁净保守，讨神喜悦。十八节，为圣殿来奉献。十八节，亚撒将他父所分别为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奉到神的殿里。这里修筑圣殿，为圣殿奉献，把列祖为圣殿所预备的金银器皿再次放回，可见当时堕落的情况，圣殿已经没有这些献祭的物品。他竭力的恢复圣殿，让圣殿的器皿就位，让圣殿的敬拜就位，圣殿中的子民要就位。我们应当竭力把教会建立起来，恢复神给教会的使命与尊荣。第十九节，国中太平二十年。十九节，从这时直到亚撒三十五年都没有征战的事。当人寻求神，神就赐下奇妙的平安。从十五年到三十五年，国家没有征战，神亲自保护犹大国的平安。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平安，唯独在基督里。恳求主使我们全心跟随，在基督里得着真实的平安。一来之下第十五章是亚撒的宗教改革，一到七节是先知的提醒，八到十八节是亚撒勇敢的回应，要结在第十六节。亚撒王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士拉。亚撒砍下他的偶像，捣得粉碎，烧在基伦西边。我们思想，偶像的势力常常跟政治利益、亲情压力结合。我们要跟随神，要寻求神吗？求神给我们勇敢力量，拒绝偶像的势力。我们思想反省，我的心是否专心的寻求神呢？还是我常常在寻求人的帮助呢？寻求自己的聪明呢？我当如何更新改变呢？我们来祷告。赞美主耶稣，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我们寻求神就必寻见，我们顺服神，神必与我们同在。恳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一生诚实寻求神的面，必经历神的保护，神奇妙的平安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历代之下第十五章，一生寻求神，支取神同在，勇敢出我向，诚实跟随主。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